国呢，开始辅导移民，移民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四品啊，关于智力比量品，关于智力比量，现在呢主要是讲这个三项推理当中第一项这个中法，那对于中法方面呢做一些这个详尽的观察，那么前面呢一些对于这个中法呢，它就是有的时候呢指法，有的时候指有法，有的时候是聚合。那么如果说是聚合呢，这个就是讲它的中法的真名，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将有法啊立为中法，或者将法立为中法，这个方面都是假名，它有一定必要性的缘故呢，它是一个假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真名安的方式，还有呢就分别的一些理由，分别理由。那么现在呢，现在就在讲第二个问题呢，思维实法与假法。思维假法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思维知分的假法。思维知分的假法的时候分了三个方面啊，安利这样一个假法的理由，还有安利这样名称的必要性，还有假法与实际不符合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情况，分了三个。三个当中呢，就是第一个已经讲完了，立名的理由，为什么安利成这样一种假名的这样根据，安利这个假名的根据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呢，立名之必要。立名之必要分为一，法立名为所立之必要，第二呢就是有法立名为中法之必要。首先讲第一个呢，法立立名为所立之必要，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法取所立之名称，相违之因，望之真，为遣如此邪分别，或就组合而命名。那么这个里面呢讲了两个根据，那么第一个根据呢主要是为了遮止有些人将相违的这样因呢也是妄执成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将这个法呢安立成所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了组合的必要吧，就是说为了这些词语这个组合的必要性呢，就是安立成它的这个将这样一种这个法安立成所立。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比较难懂的主要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为什么要将这样一种法安立成这个所立，而不直接讲它是法。虽然这个所立也是一种法，但是呢在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中法的时候呢，他把这样一种法呢就安立成这样一种所立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宋词当中讲了法取所立之名称，法取所立呢比如说在就是说三项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声音是无常左多性故，这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无常方面呢就是讲他的法，按照前面讲的话有法就是指他的这个声音，然后法呢就是讲他的这个无常，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将这个法就是个无常呢安立成这个所立的名称。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根据呢？相违之因，望之真，未遣如此邪分别。那么未遣如此邪分别就是以些人认为呢，就相违的因当中呢也有一些真因他为了遣出这样一种邪分别而安立的。那么具体的怎么样理解呢？具体的理解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观察。那么因为就是说法呢它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法的范围比较广，所以说呢法的范围比较广，他们在法当中呢也有同频法也有异频法这个法都有的。那么我们在安立一个正确论述的时候，声音无常所作性故，那么声音无常所作性故这样一种就是说正确的论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常当中呢，它就或者说这个所作当中呢就有它的这样一种同频法，因为人家有他的这个一切的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作和他的同品就是无常啊这方面的法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安立了之后呢就可以因为安立了这个同品的意义的缘故，同品法的意义的缘故呢可以证明它是一种真因证明它是真因。那么有些人呢他就通过一种这个颠倒的因相违的因，比如说呢声音是常有所作性故，声音是常有所作性故呢明显来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相似因就是一种相违的因，因为呢就说是这样一种所作和常有呢绝对是矛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将这样一种这个如果将这样一种无常安立成法的话，这个时候呢对于对方来讲他就有可能说把这个相违的因就可以安立成真因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因当中呢在这样一种相违当中呢有他的这个同品，对他相违来讲有他的同品，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这样一种这个讲的是这个声音是常有，然后呢是这个所作性故。那么有所作性故，咱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常有的法他们的意思来讲也有因的同品，因的同品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常有的法。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法的定义呢它有同品法也有异品法，虽然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一种柱子当中呢就是说柱子当中呢它肯定我们观察的时候是无常，肯定是无常，但是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无常呢 啊，这个常有它是一种法，常有它是一种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法当中呢，虽然有这个异品的存在，但是也可以同品存在，因为它的这个法的这个定义呢，啊，它的法的定义呢就是比较广的一种定义。既然是比较广的定义，那么都是法的话，也有可以有异品法，也可以同品法。那么如果有同品法的话，那么就可以依靠这个根据而安立它这个真因，啊，有同品法的缘故呢，就可以安立真因。所以说呢，他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声音是常有所作性故呢，这个方面呢它是一个明显的相违，但是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定义呢概念呢，就是把这个第二支呢安立成这个法，安立成法，那么既然安立成法的时候呢，它就有它的同品，也可以有它的同品，既然可以有它的同品的话，那么就可以将这个论事，可以将这个相违的论事呢，就是安立成一种真因啊，可以安立成真因，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联系。那么如果我们从反方来讲呢，啊，从换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呢不把这个无常，不把这个第二支呢，就是不把这个法呢安立成法，安立成所立。如果安立成所立呢，它的必要性就比较强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前面讲法它的定义啊，就是很宽，它可以有异品也可以有同品，所以说在法当中可以有同品的缘故呢，它可以依靠这个根据而安立是真因。那么下方面我们就是把第二个呢，就是安立成这个所立。啊，不是说法的，我们就是单单所立的这个所立的这个范围，就要比法的范围要窄得多了。而且呢，你这个是一个所立，是一个所立的话，它是一个所衡量的对境，啊，不是说它是一个法的缘故，它可以有同品。从它的意义来讲的话，法它可以有同品的。但是呢，如果从所立的侧面来讲呢，它就不一定有同品的，就必须要衡量的。这个时候所立呢，就必须要衡量。那么衡量是通过什么来衡量呢？就通过因来衡量。你这个法啊，你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恒常，你这个常有到底能不能够成为真实的这个真实的所立呢？是你真正的这个观点能不能真正的经得起衡量呢？就必须要通过它的能力的因啊，通过能力的因才能成立所立。那么如果不是所立呢，那么就前面的这个后面第三次的这个能力呢就没办法对照了。所以说呢啊，就是安立成所立的时候呢，必须要以能力的因来进行检验。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哦，你这个就不可能说是你这个相违的因就是真因的。为什么就相违的因不是真因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常有它成所立，那么你这个所立到底能不能够成立，你这个所立到底这么能够成就呢，你必须要通过因来检验。而如果说是不是安立成所立的名称，而是安立成法的名称呢，它的个概念就比较含混了，概念就比较含混，所以在法当中它可以有同品，它可以有同品，不通过检验也可以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哦，它就是说是我这个推断是正确的，因为它有同品的缘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啊，就是说第二个呢，安立成啊，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安立成所立，无常也好，恒常也好，安立成所立，安立成所立呢，你是不是真正的个成立呢？你必须要去检验，通过它的因去检验。所以说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必要，为了遣除这样邪分别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把这样的法呢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成所立的，它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或就组合而命名啊，或就组合而命名呢，就是在某个场合当中呢，持一个搭配的角度来命名的。这个方面呢，这个就牵扯到一些梵文的一些语法方面。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哦，第二个根据呢，主要是通过有的必要性，为了组合这样用词语啊，安立的。这方面我们就没有做多做分析，上次也没有多做分析，就是说从藏语啊，从汉语的这个文法角度来看的时候，没有什么发现，没有什么组合方面的这个问题，主要是从梵文方面呢，是不是有这样问题的？那么主要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看了就是也不是完全确定的，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思路这样观察啊，就是说是这样安立，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把这个法和这个有法啊，把这个法和所立这样区别开来这样一种根据啊。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去观察的，但是不一定就是这样正确，因为这外面我看了很长时间呢，确确实实他这个从他的这个注释和上述注来讲，都不是比较容易懂的。关键问题我就认为是不是把这个有法和法他们二者之间为什么以什么根据安立成有法啊？为什么要取个有法的名称？而且呢，就是法为什么取个法的名称？它就是之间的关系。这样分析完之后呢，哦，就肯定把这个问题就可以比较清楚的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也翻了很多这个注释啊，翻了其他很多注释，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有法呢，啊，见到了一个安立有法的因啊，它根据就是在这个藏传阴明学当中一个隆多的啊，他的一个隆多霍夫他的一个这个阴明的注释嘛，那个里面讲什么叫有法呢？有法的意思就是说是具有法。那么这个具有什么法呢？它是说具有因和法。那具有因和法，比如说柱子啊，它安立成有法的根据还是具有因和法，具有因和法，那么在柱子上它可以具有因， 柱子上也可以具有法，比如说柱子它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柱子它具有这样一种无常的意义啊，它是从这个方面叫具有法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大概也是有一个根据。但是呢，第二个为什么安立成法方面呢，就不是非常清楚啊，不是很清楚。主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从它的这些字句上或者词语或者它这个思路方面看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按照前面我讲的这个方式来做理解。啊，就是按照这个方面去做理解的，所以说呢，不一定是这个正确，只不过呢，就是从一个方面呢，就是做观察，提高一个思路而已。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有法立名为中法之必要分二，第一呢是真实必要，第二断除与立名，未命名相同之观点。那么这个呢，首先第一个真实必要，什么真实必要呢？啊，这个方面就将有法安立成中法。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安立假名的必要，这个大科判也是安立假名的必要，因为前面呢就是把这样一种法安立成所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将有法安立成中法啊，按照正面来讲的话，这个中法应该是就是说第一和第二，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柱子和它的无常，柱子和无常有法和法二者之间安立成中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只是这个时候把有法就可以安立成中法，他也把这样一种假名安立的必要是什么呢？分二，第一呢就是真实必要，真实必要就讲到。若说有法具措施，若遮诸边言物时，若说真名实生律，为轻易之故说中。那么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个这样一种这个三个根据来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将这样一种有法安立成中法。第一个呢，若说有法具措施，若说有法具措施，因为这样一种有法呢，它有其他的几个意义，比如说在这个注释当中讲呢，所谓的这个有法的法呢，它就是第一个呢，它可以指这个欲知事啊，欲知法这个方面也可以指的，还有呢，这个有法也可以指同品欲，还可以指异品欲，那么三个都叫做有法。但是我们在说有法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确定这个说这个有法的时候，就是一定指第一个欲知法？那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安立第一个欲知法的时候，我们说有法，我们在说有法的时候，能不能一下子给确定，我们就说有法的时候肯定就是讲第一个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说呢，若说有法具措施，有可能出现这个混乱的情况，有可能出现混乱的情况，而对于我们观察这个法意呢，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混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措施。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将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安立成中法。一说中法的时候呢，就可以避免其他的问题呢，就不是就知道不是在说通品欲，也不说异品欲，他就是在讲欲知有事所真事。这个方面就有这样第一个必要。第二个必要呢，若遮诸边言物时，若遮诸边言物时，它也可以理解成承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会因为这个有法它的这个意义比较宽的缘故呢，说有法的时候会理解成其他法。那么如果有些人他在这个基础上说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否定嘛，一个一个否定，我们说这个有法它不是指同品当中的有法，也不是指异品当中的有法，这个方面的有法就是指第一个欲知事的有法就是指这个欲知事的有法。我们如果这样去分别，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吗？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根据就是若遮诸边，如果我们要讲第一个有法要成立是欲知事，一个一个要把其他的边遮除的话，延误时这个就会延误一定的时间也延误一定时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如果对方说延误一定时间，只要把问题能够讲清楚，延误一定时间也不存在。但这个时候呢，就观察的时候呢，你能够实际上你通过一定的这个词语能够节省时间，不必要的这个时间不浪费，这个完全也是可以的。所以虽然说通过一个一个解释可以可以最后澄清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简略的语言讲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简略语言，没有必要去使用一大堆这个比较繁重的语言去这个做解释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为了为了这个遮止延误时间的过程的缘故呢，就将这样有法立成中法。第三个呢，若说真名实生律，有些人说呢，如果是这样麻烦的话，还不如去说他的真名呢。他的真名是什么呢？注释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讲欲知有法之法，欲知有法的法就是他的这个有法的真名，或者说他的这个真名就是讲这个。那么如果这样说了之后呢，那么就会就是说说了这个真名之后呢，就会避免就会避免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会避免他这样一种过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实生律就会这个失身律。那么为了失身律呢，就是说是这个配搭起来呢，就是这个不太这个合适配搭起来就比较麻烦一点。比如说呢，这个方面讲中法有无同品，这个中法有无同品，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这个中法，就是讲中法实际上就是这个欲知事嘛，这是这个第一个欲知有法，它自己有没有它的同品或者说是这个有同品，或者说是没有同品，没有同品就是它的异品。那么本来就是说是很轻松就可以表达，很简单的方式可以表达。 那么如果是不说从法，这个说就是说欲知有法，那么就是说欲知有法之法有无同品，这方面就说是就会失去这个语言组合的过失了啊，就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很轻易的表达这个问题。因此说呢，如果说真名呢，也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因此说呢，这个时候就把他的真名呢，就已经隐藏起来了，就不说他这个有法，他自己的真名就叫做欲知有法之法。欲知有法之法呢，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真名。然后呢，把他隐藏起来之后，就直接给他起个假名，就叫中法。然后说中法之后呢，一方面很简练的，一方面也可以遮除其他的问题。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表达真正的意义，而可以解释很多时间。这方面就讲它的真实必要。下面讲第二个呢，第二个必要就断除与未命名相同之观点。未中有法皆等同，就共称言有差别。那么这个呢，是对方提出一种反驳。对方说呢，就是你前面讲啊，把这个有法安立成中法，说起来是很方便的。但实际上呢，能不能够遮止其他的分别念呢，这个还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就即便是你安立了这个中法的名称呢，它也会导致其他的众生理解为其他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中法和有法皆同等，皆同等的意思就是说都有很多其他的意义啊，都有很多其他意义。你命名呢，你命名之后呢，它也会有引发其他的意义。你没有命名呢，还会引发其他的意义。所以说呢，客观当中讲呢，与未命名相同之观点啊，和没命名，你现在命名的是有把这个有法命名成中法了，但实际上命名完之后呢，还是会导致其他问题。比如说这个中法，那么这个中法呢，它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就说可以这样理解回理解成有法，但是中法呢，就按照前面我们这个刚开始讲的宋词呢，有的时候是将有法安立成中法，有的时候将这个所立安立成有法安立成中法，有的时候将二者混合聚合体的安立成中法。所以说你即便是安立的中法，会不会导致别人说中法还是理解成所立呢？或者将这个中法安立成还是安立成，就是说理解成二者的聚合呢？而根本不按照你的思路把这个中法安立成第一个欲知有法，会不会有这样的？还有一个有法呢，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前面无间的颂词当中，这个有法呢，它有欲知有法，同品就叫一品就叫有法。所以说呢，实际上它也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呢。实际上，你安立的名称是不是也没办法接触这种写分别的？那么回答的时候就这样回答的，就共称言有差别。虽然意义上啊确实这样的，但是呢，从世间共称啊，从世间大家就约定俗成的这个侧面来讲，世间共称的侧面来讲呢，还是有差别的。就是一说中法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啊，这个就是欲知有法，这个就是所真事啊，就会理解这个。所以说说中法的时候呢，就不会理解成其他的问题。这个叫做世间共称来讲的话，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下面主要是通过总结记的方式呢，宣讲这样一种差别：与法相属，中法名，即所真事如具手。与法相属，有法名，不能确定如具手。那么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讲的。那么这两个这一个宋词就是说是两大段的这个意义呢，主要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还是表达一个大家的一种习惯啊，大家一种习惯。虽然从道理上面呢，你可以这样去分析，但是从大家的这个习惯方面讲呢，从大家共称名念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区别出它这样一种差别了。第一个呢，与法相属的中法的名称。那么就是说与法相属的中法的名称呢，这个方面也可以说这个中法呢，它也是和这个法从词句上面讲的这个中法两个字和它这个法呢是相属的。或者上次讲的这个法呢，就是讲它的所立这个法。那么就是和这个所立的法相属的这个中法安立这个名称呢，实际上我们在说和法相属的中法的名称的时候呢，就是指所真事啊，就是指所真事。打比喻讲呢，犹如巨手一样。那么这个巨手呢，就是很多动物它都有巨手啊，都有巨手的这样一种这个特征啊，比如说人呐、或者说很多动物都有巨手。但是在诗学当中，一说巨手的时候呢，就大家就是马上理解成大象了，就理解成大象。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样一种中法虽然和法相属啊，虽然和法相属，有可能理解成其他意义上呢，就是这个中法有可能是有可能所立或者有可能是聚合。但是呢，在用论事的时候，一说中法的时候，大家全理解成所真事。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大家的习惯，或者说是已经安定已经这个制定下来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习俗了。就好像就是说大家很多动物都有手，但是一说巨手这个词的时候呢，说这个词语的时候，大家就不理解成其他的，就理解成大象，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了。第二个呢，与法相属，有法名，不能确定如巨手。还有第二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说是这个有法在使用时不使用有法而使用中法。那么使用有法的时候，能不能够确定它就是指所真事呢？那么这个有法也是和法相属的，也是和其他的法相属。那么和其他的法相属，同样的这个一个道理，它也是和其他法相属。但是我们就是说是一说有法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确定它就是指所真事了。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的习惯问题。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在观察这两句话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也是语法相属，第三句呢也是语法相属，那么都是语法相属，这个是不变的，根据道理不变的。但是呢我们说语法相属的中法，我们说的时候呢，哦，大家理解成所认识。然后我们会同样语法相属的这个问题，一说有法的时候呢，大家就没有啊、就是说没有，就是说是马上理解成所真实。所以说呢，一说有法的名称的时候，不能确定就是指所真实而言的，如巨兽，那么就是具有头，具有头的很多很多，就是说动物都具有头，这个方面就是相属，很多法相属的。但是呢，我们说巨兽的时候，你能不能像前面一样马上理解成大象呢？啊，这个没办法马上理解成大象的。所以说呢，一说巨兽的时候呢，就没有只锁定了一个大象的这样食物了。从这个角度呢，还是说大家的共存的差别，从大家共存的差别呢，有这样一种安利的这个习俗，意思说呢，啊，就将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安利成中法，啊，就安利成讲假名字，如此这个安利成那个必要性的。下面讲第三个问题的假法与实际不符，法与有法非所立，彼等不具法相故。那么在真正安利这个所立的时候呢，安利所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法也好，有法也好。啊，都不是真正的所立啊，都不是真正的所立。那么，因为有些时候呢，就将有法和法都可以安立成所立的。但是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分开讲的话，法和这个有法二者之间呢，真正能不能安立所立？前面我们说是一个假名啊，将这样一种这个法安立成所立是一种假名。那么这样一种假名和实际意义上就是符不符合呢？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符合的。在这个有法上面安立所立也是不符合，然后在法上面安立所立名称也是不符合，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不符合呢？彼等不具法相故，彼等就是讲法和有法，不具法相呢，就不具有所立的法相，这上面呢不具有所立的法相。所以说不具有所立的法相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安立的时候假法和这个实际上是不符。那么为什么不符呢？要了之不符，我们就首先要看它所立的真实法相。所立的真实法相在注释当中它讲无有以证以为而认定为所量啊，这个就是所立的法相。那上次的解释呢，它有三个特点呢，第一个是无有以证，第二是无有以为，第三个呢是要成为所量啊，成为所量。那么这个三个条件具备之后呢，它才是一个所立的法相。那么第一个呢，无有以证啊，无有以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者之间都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了，已经证实完了，证实完之后呢，我们再去证实它就成没必要了，所以方面就叫做无有以证。那么无有以为呢，如果说已经限量相违了啊，已经限量相违，我们再也没有就是将它安立成所立的必要性啊，已经就是说明明现面前的这样火它是热的，我们就说不是热的，像这样的话已经限量相违，限量相违之后呢，就叫做以为。那么这个也没有安立所立的必要性，所以说无有以为这个方面是第二个。第三个方面的话，就上次讲的话，那认定成所量，要把这样一种法认定成一种所衡量的对境啊，真正我们要衡量，就是说是我们的观点不相同，你认为是恒常，我认为是无常，像这样的话我们认定它是一个所衡量的这个对象，这样的话方面呢成安立成这个所立的法相的。所以说呢，这样所立的法相呢，他就说无有以证以为而认定为所衡量这个所立的法相。那么了知了所立的法相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法和有法，它就二者之间具不具备这个法相呢？实际上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将法和有法分开拆开的时候呢，每一个法上面都不具备啊，每一个法上只有将二者混合起来的时候呢，哦，才能够叫真正的所立啊，才能叫这个叫做实际情况，法和有法混在一起。但前面我们安立所立的时候呢，好像就没有符合这个实际，我们就将这个无常这个方面，或者就是说这个法上面安立成所立了，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不符合。但虽然不符合呢，前面有它的必要，我们说不符合你安立嘛，我们说不符合，虽然不符合，但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啊，就有它必要性。所以说前后文一对照的时候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么单单说一个法，比如说这个柱子，我们说这个柱子不是所立的啊，柱子不是一个真正的所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我自己和这个立论方和敌论方二之间都承许这样一种柱子，柱子方面是就是说都可以安立的，所以这方面呢并没有成一个真正的这个所衡量之数。所以说柱子本身呢它不是一个所立法。还有一个有法就是说是个有法方面之间，那么法呢这样一种这个无常方面呢，无常方面有什么样一种衡量的呢？大家都是认为有一个无常的东西存在的啊，都认为有一个无常的本体存在，所以说单单的无常它也没办法作为所立。那么只有将二者混合起来，就是说柱子是无常柱子是无常，这个方面就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就对于这个柱子的问题呢，也许就是说我认为是无常，对方认为是恒常的，这个方面对于柱子它并没有什么共同的争论，但是呢对于这个柱子是否是无常的这个方面有一种这个案例。所以说将这样一种柱子无常安立成所立法 安定性锁定，只有这样混合起来的时候呢，才能具备它真正的锁定的法相。但是呢，啊，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分开的有法和分开的法呢，都不是真正的锁定，还有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根本不符合它的法相的缘故，就从这个角度看到。相当讲第二个问题呢，决定场和意志差别，决定场和意志差别，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然后对于这样中法，那对于这个中法啊，是在决定场合上面的意义的时候，怎么样观察的呢？做衡量式预知法，比上成立即中法。那么前面对于所谓的中法呢，已经做了观察了，它的这样真名啊是怎么样安立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假名，就是说有必要安立假名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安立的？真名呢，就是说是它的这个法和有法混合的这样法，叫做它中法真名。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呢，就将预知式啊安立成中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决定场合意的差别的时候，怎么安立的呢？做衡量式预知法。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作为衡量式的预知法，对于所衡量的这个事情上面的预知法啊，比如说这个柱子，这个柱子呢安立之后呢，还有一个条件，比上成立。比上成立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预知法上面呢，要以因来成立，或者是限量的因，或者比量的因。成立完之后呢，它才能成立一个真正的这个中法，那么这个中法呢，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中法，中法就成立了。也就是说，柱子它是无常的所作性故，那么是我们说要真正在这个场合当中啊，场合当中要它这个它这个中法意义要成立的话，我们要看它这个所知法，所做衡量的所知法本身和它的这个因啊，因要不然就限量因，要不然比量因。那么就说因在这个预知法上面是否成立那么如果因在预知法上面成立的话，我们就说第一项中法它已经圆满了，真正的中法的已经真正的这个成就了啊，成立了，就从这方面讲的。比如说呢，就是说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所作性故这方面就从比量因啊，因为真正的无常我们通过限量是没办法见到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就是说比量这样所作性，通过所作性我们说这个柱子是不是所作性的，我观察的时候柱子就是所作性的，因为呢这个柱子呢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木匠啊，通过这样木匠一个一天一天劳动之后呢啊，就是他会就做成这样所作啊，他就会成为这样柱子的本体。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哦，他确实是个柱子是所作的。从这个方面，如果说他的因在他的这个有法上面，在预知法上面成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叫第一项中法成立啊，中法成立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前面我们就说什么是中法，那么这个时候在场合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中法要成就啊，第一项就三项推理当中的第一项中法成就。那么怎么样才能安立成中法成就？就是说是这个因在他的这个预知法上比较成立的，这个是前面讲的比喻。那么如果是限量的话，上次也是通过烟的这样比喻，山上有火有烟故，那么这个烟呢是我们的根是限量所取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烟在山上可以成立的，这个方面就是它的中法就已经成立了。所以说我们说决定场合的意义的差别呢，要怎么样才说是中法成就呢？这个方面就是要因在它的这个预知法上面去观察，没有这样一违背的之后呢就可以安立成真正的中法成立了。这个方面是它的意义，今天讲的这个意义。